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依然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温答好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上帝话语的分享。那今天我们来到第166问，好，我也来读问题，我们一同读答案。第166问，我们应该为谁施洗？答：对那些处于有形教会之外，在应许之约上是局外人，直到他们公开承认归信基督并愿顺服他，才可为他们施洗。若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已公开承认归信基督并愿顺服他，则婴孩亦在恩约之内，应予施洗。这一个要理问答呢，和婴儿洗礼有关，也跟加入教会的这个会员制度有关。这一个真理呢，关系到基督徒父母对儿女的责任。那这个时代的谎言之一，就是要尊重每个孩子的自由意志，不能够勉强他们，好像为他们施洗反而是害了他们，好像是侵害了他们的权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就是轻看了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和圣经里面有很多清楚的这个例证。在全本圣经当中，其实清楚的显示了旧约的割礼跟新约的洗礼之间的这种关联跟连贯性。那今天呢，我就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把这些经文为大家讲解清楚一次讲清楚。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在创世纪第17章。如果大家还记得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用了几次的时间？至少三次，对吧？圣经里面记载了三次或者四次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到17章其实已经是上帝第三次跟亚伯拉罕显现了。那到了那个地方，他再一次的坚立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17章第7节到第10节，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然后呢，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这是圣经里头第一次提到了这个上帝和他的子民把用割礼作为这个立约的标记。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这并不是圣约的开始，对吗？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已经把这一个把这个他要拯救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的立约的这一个应许已经赐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三次上帝赐下的割礼。那这一个事情的意义在新约圣经里面被清楚的教导。在加拉太书里面呢，这个保罗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加拉太书三章第八节。保罗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是上帝是为了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他是把福音，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传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这个应许是给所有有信心的人的，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割礼是什么呢？割礼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保罗讲到割礼的时候，在提到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他说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他就把这两处经文关联起来。亚伯拉罕受割礼的记号是要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换句话说，割礼本身并不是立约本身，而是这一个因信称义的标记。那这个因信称义的标记是给谁呢？让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这是亚伯拉罕受割礼，让他做未受割礼的时候那个因信称义的印证，并且呢，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有一点 拗口，有点难理解哈。那第十二节又讲说，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换言之，亚伯拉罕受了这割礼，是要让他成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后来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个得拯救的信心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受割礼这件事情其实是预告着福音的，一句话解释就是它是一个福音的预告。所以割礼并不是仅仅给以色列人的，而是它有一个预告性的一个作用在那个地方。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就这个真理被再清楚的被显明出来。就保罗说，你们在它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这时候割礼的意思就被清楚的显明出来，就是一个叫做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所以在哥罗西书里头，我们看到这那人手所行的割礼所表征的属灵的那个事实是什么？就是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一件事情，这一个恩典。同样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受的这个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是什么？就是圣灵的洗。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心里就受了这一个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我们那外在的有形的洗礼表征的是这一个里面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行的这个割礼。那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也是他们在外面那个人手所行的割礼表征的也是圣灵在他们心里所行的那个人手，不是非人手所行的重生的那一个属灵的真实。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呢，割礼和洗礼表征的是同一个属灵的真实。那么这同一个属灵的真实都是给上帝，相信上帝，不管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因为这个当时上帝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还是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每一位基督徒的父母，都是父母对子女的一个责任。那圣经里面有没有清楚的教导这件事情？是有的。那比如我其实例证很多，我仅仅时间关系我就说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的一开头，保罗说他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他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的圣徒的，全以弗所教会的会众。那这个会众包不包括孩子呢？很清楚是包括的，就是这个从哪里看出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所有的保罗的书信，他不但是给成人的信徒，他也给未成年的信徒。这些未成年的信徒是被他称呼在圣徒的这个称呼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恩典的圣约的教会里面，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会众，虽然他不是一个领餐的会友。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例子。那其他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真理也被多次的传讲。那时间关系我就不过多的举一个例子，举很多的例子。其中的一处呢，就是那个吕底亚信主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家就领了洗。每一处圣经在讲到这样一个全家归信的时候，都是包括他和他的一家领了洗。这里是一个婴儿或者是孩童受洗的，很清楚的圣经的教导跟实例。好，那希望这样一个简单的对经文的梳理可以帮大家可以确认这一个，如果大家心里还有疑问的话，可以对这个真理有进一步更深 的理解。那有我们有更多的解释跟展开的这个教导会放在主日学里头。好，那么我们要理问答的部分，因为这个问题我知道在一些的弟兄姐妹当中仍然是没有非常的清楚，所以花一点时间来讲。那我们感谢上帝，好，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讲解。 好，我们一同在上帝的真道上来建造。我们先，我为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哥林多前书，今天从第一章的一节到一章的第九节，那题目是致圣徒。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基督耶稣里头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来建造，来坚固你的教会。我们恳求你荣耀的灵，你真理的灵，你圣洁的灵运行在这里，覆盖你的讲台。主啊，你的宝血再次洁净啊，你圣灵的能力跟你软弱的仆人同在。愿我们所传讲你的话语是从你那里来的，按着正义把它解开啊，可以光照进啊这个时代，光照进每一位弟兄姐妹生活的处境啊。你自己的圣灵跟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同证这福音的真实，跟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尊贵和一切的荣美。愿我们今天的敬拜是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前一阵子唐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好，那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榜样的力量。唐牧师来呢，不是要我们高举这个属灵的伟人，也不是要我们就是一字一句把他所说的每一字句都当成这个宝典或者真理，这样子来聚焦，而是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他身上那种榜样的力量，就是他为主的摆上，他的尽心竭力。我们也都感受到圣灵跟他同在的能力，就是我们看到唐牧师这次来在网络上，不管是很多人在有争论的，有讨论的，有批评的，或者有这些高举他的这些人身上，我们都看不到唐牧师的这种榜样的这种特质，这种力量。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这一次的布道会里头呢，我自己的一个收获，那就是传福音，建立有根基的教会，还有跟世界的文化对话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换句话说，传福音、护教和牧养是不能分开的，否则教会就会变得软弱，变得内耗，变得在这个时代的冲击当中慢慢的decline 下去。在这个时代里头，世俗化的影响以及我们自己灵命的衰退，教会的挣扎我们都看到在美国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诚然大复兴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然而坚守真道、牧养群羊、竭力奔跑的责任呢，却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好，我们说回来，哥林多书信，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就是这样一封书信，把福音的宣讲跟世俗文化的这种抗辩融合进对教会处理他当时保罗面对的哥林多教会的各种棘手的问题的这些情况当中。那为了了解保罗所面对的难题呢，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从哥林多这座城市的历史来讲起。那我们看到这一张的地图，请导播可以放到那个 哥林多前书的这张地图上面。对，好，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啊，哥林多城哈、啊，在地图的左下角啊那个地方。那我们哥林多城呢，其实在整个往大了说呢，它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的历史上都有影响跟意义啊。那为什么呢？大概是在主前500到450年的时候，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影响深远的战争，叫做波西战争。这个战争里头呢，希腊战胜了当时入侵的波斯帝国。大家记得当时的巴比伦亚述王国是被谁打败的？是被波斯帝国打败，对吗？所以以色列人才可以顺利的归回。那当时波斯帝国是不可一世、非常强大的帝国。但是在波西战争里面，希腊就战胜了波斯帝国，所以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心就开始从两河流域向地中海这个地区来推移，希腊文明就得以保存跟发扬光大，成为以后西方文明的基础。此后呢，世界文明的格局慢慢就发展成为东西并立之势，一直延续至今。那雅典就在波西战争以后进入一个黄金的时代，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希腊崛起的时候，它就带来一个问题，希腊是一个城邦的国家，因为它诸邦林立，那个各个城邦之间就互相的攻打，所以我们在地图上就看到雅典是在上边，希腊的这个地方，那哥林多底下那个半岛有个很重要的半岛叫做伯罗奔尼撒半岛。那伯罗奔尼撒半岛它其实是算是一个城邦，所以在这个波西战争以后呢，就发生另外一场战争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那在这场战争里面，我们如果看过电影那个斯巴达三百勇士，就是斯巴达开始跟雅典战争，所以在这个时候哥林多就是处在这种希腊跟伯罗奔尼撒的这种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上面，他也成为了雅典最大的竞争者，而且他还是什么？他还是阿弗洛狄特神庙那个敬拜的中心。阿弗洛狄特是希腊的那种爱情跟情欲的女神，也就是后来这个罗马攻占了希腊以后，罗马后来打败了希腊，灭掉了希腊，但是有一句谚语叫做这个罗马消灭希腊的那一天，也是希腊消灭罗马的那一天，因为整个希腊文明就成为了整个罗马帝国的文明。所以这个阿弗洛狄特就是后来在罗马的神话里头的雅典娜，他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那这个雅典娜的敬拜中心就是在哥林多，所以哥林多在从前在这个希腊的时代呢，它是声名狼藉的，它是以淫乱闻名世界的。成为哥林多人的意思就等于是一个去通奸的意思。那好，我们话说回来，这个历史我们不讲太多。其实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后来北方我们看到这个希腊地图在上面往上一个更广阔的地区叫做马其顿，马其顿王国呢就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帝王，一个领导人叫做亚历山大大帝，他就攻占了原来以雅典作为代表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中心，所以希腊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广泛的希利尼的概念。这就是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说这个希利尼人，他讲的不仅仅是这个小范围的以雅典为中心的这个传统的希腊，他还包括了整个马其顿帝国这个泛希腊的这样一个的地区。所以到了主前146年的时候，古希腊被罗马帝国所灭，但是希腊文明却成了罗马文明。好，这个我们刚才讲过。那到了100年以后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老哥林多城也就失去了它昔日的这种光辉。那么直到主后的40年左右，被重建成为一个罗马的殖民地。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哥林多的老城和哥林多的新城。哥林多新城成为了一座移民城市。那里头有犹太人，有希腊人，然后由于土地的原因，那贵族没有迁入，所以有钱人就成了贵族，穷人就不可避免的被歧视，这种贫富分化的很厉害。 那这里这个城市新城就以财富、奢侈和人民不道德的生活习惯著称，有大量的罗马人、希腊人和犹太人混居其中，并且还有各种从亚洲和埃及传进来的神秘的宗教。那所以使徒保罗第一次到该城的时候，就是在主后的51年或者52年，在这里居住了18个月的时间。在《使徒行传》的第18章记载，他在这里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所以可见这个教会有多重要，也可见这个教会的挑战有多么的大。保罗在这里跟亚居拉和百基拉同住，那他离开以后不久，亚波罗就从以弗所来继续的牧养这个教会。那这也带来了这个教会后来我们在里面看到的这种分党的问题。所以这封书信是保罗是在他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也大概是在主后55到57年、58年期间，这段时间里面保罗在以弗所工作3年的那个期间，那个时间当中写下的这封书信。所以从某种角度说呢，保罗面临的情况很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从前美国是一个敬虔的国家，哥林多从前是一个很堕落、很淫乱、很世俗 的城市。但是相似的是什么？相似的就是他们都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移民的城市国家，特别是我们现在 所在的这个大华府地区，宗教自由、经济发达、贫富分化、教会衰弱。也因为宗教自由，诸灵混杂，纯正的真理常常被混淆，那什么是属灵也成为了一个含糊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跟哥林多教会当时面临的这种相似的挑战。这种混乱带来了敬拜次序的混乱，带来了属灵恩赐的滥用，这都是当时保罗所面对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分党、淫乱、拜偶像、滥用属灵恩赐、敬拜上面次序混乱。好，那我们可以对照着扪心自问一下，今天我们会不会也面临着某种程度上有这些的问题。保罗还面临着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整个教会在抵挡他，他们质疑他使徒的身份，不相信他的教导。所以这是保罗，所以我们会在这封书信看到保罗要处理的这些情况是有多么的难。但同时的，我们看到保罗在圣灵的漠视底下，我们看一下这封书信的结构，我们再往上一章的 slice。 我们看到保罗在圣灵的漠视底下，这封书信的结构呈现出非常精巧的一种的构造。他从它就像一个 chiasm， chiasm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对称结构，或者是比较大家看解经书也一个比较通俗的叫法，叫做三明治结构，就是这个上面是 两片面包，然后中间是一块肉，然后有这个有蔬菜、有西红柿等等，有沙拉。那这封书信呢，就是这样子一个结构。它一开始从今天我们要讲的，从圣徒的身份讲起，以圣徒的爱心、圣徒的责任告终，在16章的时候，那中间他在处理哥林多教会面对的众多问题时候，就是这些分党、淫乱、食物、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他先提到这些问题的本质，再讲到正确的敬拜的次序跟正确的生活方式、正确的外邦人的生活，在外邦人当中的这些生活守则的，是构成了这个书信的中心或者核心的部分。那么保罗在处理这些问题之前呢，他提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神学的基础或者观念，就是十字架的奥秘跟复活的奥秘。好，我们会看到这样三个层次，从圣徒的身份到圣徒的责任，中间是再往下是讲到十字架的奥秘，然后到就是第一章第10节到第2章16节，那第15章整个第15章都在处理复活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把他要讲的这些实际的教会的问题包裹起来，成为两个书架。好，所以我们会在一系列的正道的当中，我们来思想这一封非常宝贵的书信。 OK， 这是一个概览，因为 我们将要持续大概一年的时间 来讲这封的书信，所以我多花一点时间来介绍这个背景和这个结构。这是一封非常宝贵的书信，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恒久不变的福音，它可以说是首次的运用在第一世纪的这种语言跟文化跟变化的环境当中，就把它实践出来。那在这些书信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说保罗很多面的这种肖像，他作为普通人，作为基督徒，作为牧师，作为使徒，他的特征和肖像都被勾勒的这样子栩栩如生。这封书信对于自满于自己的信仰状况，并且单于二十一世纪世俗主义的西方教会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好，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讲到的经文。好，我们这是一段问候语，但在这一段问候语当中呢，其实已经透露出了保罗对这个教会深深的关切，深深的忧虑，也对上帝恩典的这种很深的信号。他分三个层次来向哥林多的教会说话，在他处理这些实际的问题之前，他首先称他们是圣徒。那第一点，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同蒙天召的圣徒。这封书信非常特别，首先就体现在称呼上面。所以针对哥林多人他们那种堕落的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很明显的是分党结党的问题。那保罗是从圣徒这个宝贵的身份来开始谈福音的。我们首先看到保罗他自己的称呼，他说是什么？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这是保罗自己的自称。这个自称是相当的特别的。在一些书信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他不刻意的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腓利门书这些书信里面，保罗就说保罗给你们写信，他没有特别的强调自己是使徒的身份。在其他一些书信里头，保罗面临着一些比较大的征战，或者要处理比较大的一些神学问题，那他会强调他自己使徒的权柄，来告诉他的会众注意，他要说的这个话是带着使徒的权柄， 是需要特别留心的 去听从去顺服的。比如以弗所书讲到教会论，比如说这个三封的教牧书信等等，保罗会亮出他使徒的身份。但是只有在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这两封书信里面，保罗讲到他使徒身份的时候，他用了三次的强调。他说他是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蒙召这件事呢，我们在查考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基督自己显现呼召，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被强调了三次，成为保罗一生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那他这里再一次的强调他蒙召的事情，这跟在罗马书的一开头我们看到的是一样，但是在这之上，保罗特别的强调他是奉上帝的旨意蒙召的，再加上了一层的强调，他是奉上帝的旨意，表明上帝里头，那上帝在永恒里面的那一个定旨和心意。蒙召这个动作是来自上帝在永恒里头所定的旨意。我们在这一个周五护理的学习，这个教育的学习里面，我们会提到永恒的定旨 Decree of God 是万事万物发生的什么第一因，对不对？ First cause。 那么什么是第二因呢？复习一下，就是西敏信条五点第五章五点一到五点七提到了什么？提到了一种必然的自由的偶发的事情，是事情事物发生的第二因。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把这个第一因跟第二因结合起来讲，他说我自己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出于上帝在永恒当中的那个计划和旨意。那他提到自己是谁的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这是这在这样一个开头九节经文里面，保罗提到耶稣基督提到了十次之多。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跟耶稣基督中心的这个观念，它是怎么样被呈现在这封书信里头。好，从基督的十字架一直讲到基督的复活。好，这是这个保罗自称里面的这三重的强调。他强调了自己的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是来自上帝永恒的心意。那他对对象的称呼呢？他说他是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这个称呼其实已经隐含了对这个教会的问题的一个微妙的处理跟微妙的强调了。因为这个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保罗的教会，不是亚波罗的教会，不是彼得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那么他称呼这一些在哥林多这种很强烈的希腊文化，到后来成为一个移民城市，成为这种宗教文化各样的混乱底下，他们淫乱，他们拜偶像，他们生活混乱，他们这个出现了很多敬拜次序的问题，这个属灵恩赐的滥用的问题的时候，但是保罗称呼他们是什么？称呼他们是圣徒。各位，这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并且这个圣徒是在基督里面被分别出来与基督联合的，叫做耶稣基督里面成圣的，蒙召做圣徒的人。如果我们注意看原文的话，这里讲到在耶稣基督里成圣，用的是一个完成时的分词，他并不是说你们正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保罗说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蒙召，然后蒙召做圣徒，这是什么意思？这里涉及到一个我们通常会比较容易忽略的神学的观念，就叫做确定性的成圣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这个观念我发现在我们中间是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观念。那这个确定性的成圣，如果我们去查考的话，它最明显的圣经里头的教导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这节经文同样的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也用到的是一个确定性的过去时，一个完成的事件。那这里就跟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讲到的，不要容你们必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讲到那一种渐进性的成圣，它形成了成圣观念的两个方面。那这一个教义其实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的教义，而是对我们今天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是有深远的影响的。为什么这个观念很重要呢？因为在今天仇敌的工作之一就是控告我们的圣洁。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上，基督徒多有磨难，但是呢，那空中的掌权者会趁机的控告你，说这是你的报应。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呢，其实我都很伤心很难过的。这是让你自怜，让你对基督一次完成的工作产生怀疑。不管这个说法我们从哪里听到，圣徒遭难的时候，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说，你是软弱的，你是邪恶的，你要思想你的罪，你的悲惨，这是你该受的报应。不，你要思想的是你的圣洁，这个圣洁是从我们的主耶稣的十字架来的。好，各位，这个圣洁呢，它跟称义还不在一个同一个范畴。称义是一种法庭上的地位的宣告，被宣判无罪，而圣洁是什么？圣洁是一种实质上面的宣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圣洁的， 是主所洁净的，所以我们可以存着坦然的心来到圣洁的主面前，相当向他呼求，你们实实在在的是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好，这是一个保罗对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的哥林多教会的圣徒的称呼，在基督里成圣啊，一个完成时。那后来他也提到说啊，所有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哈，耶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当然不是一封给众教会的书信，但保罗特别的如此强调，哈，也是针对当时教会里头出现的这种分党的问题。好，我们到后面处理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再来看。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蒙召。好，他说他自己蒙召做使徒，你们是蒙召做圣徒，这是同样的一个呼召。那么在西敏准则西敏信条里面呢，我们看到下一章是提到了一个词叫做有效的呼召，那英文叫做 effectual calling。这些神学观念都其实都不是抽象的，我们应用在自己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灵命的建造，对我们对基督的信心都是大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这样的思想 effectual calling。 好，我们读一下这个西敏信条，它第十章的第一点第二点说，凡上帝所预定得永生的人，并且仅仅限于这些人，他就按照他的美意，在他所定义和悦纳的时间，借着他的道和圣灵有效的呼召他们。这里就出现了这个呼召，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 effectively call them。 他呼召他们脱离从本性而来的罪和死亡的状态，进入靠着耶稣基督而来的蒙恩典和救赎的状态。所以在这个呼召当中，上帝是用一种属灵的方式，救赎的方式来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可以得以明白上帝的事。他除掉了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肉心，用他的大能使我们的意志可以更新变化，得以定义向善，并且有效地吸引我们这些罪人归向耶稣基督。然而上帝却是用一种神奇的方式来吸引我们，就是我们完全的自愿，完全的心甘情愿，因为看到他的恩典，我们没有勉强，我们心被恩感被吸引来就近他。直到第十点二呢，强调了另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有效的恩呼召单单是出于上帝白白所赐的特殊恩典，并不是因为上帝在人的里面预见到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配得这个恩典的。所以人在蒙召的过程当中是完全的被动，直到蒙圣灵的重生和更新，他才有能力去回应这个呼召，来接受这个呼召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所承载的这些的恩典。那这里头其实西敏信条就把上帝有效的恩召跟基督徒的重生它是放在一起讨论的。你会看到这个从天父来的不可抗拒的呼召发出来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使我们重生，有能力去回应这个呼召。这两件事情是有机的联系跟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样一种呼召并不完全相同于这种外在的，比如说圣道的传讲，比如说我们在布道会听到牧师的呼召上台来，上帝会借着这种外在的道的传讲来做工，但是在某一种的情况底下，也有可能上帝就是他自己用特别的神秘的方式在做这样子的呼召。这些在整个西敏信条第十章里面都提到了这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去讲解神学，只是大家回去去阅读这些重新去阅读这些信条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这样子的心，就是呢常常回想我们蒙召的这个过程。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们去花点时间去思想我们是如何蒙召的。我听到唐牧师的见证很感动，他算是我的老乡，他讲到他在厦门的经历的时候，说到他年轻的时候如何的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他的信仰动摇，如何去相信当时盛行的这个进化论、唯物论，这些辩证法、共产主义等等的， 后来这一个上帝借着很多这种外在的印证哈，来让他重新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被上帝明确的呼召。唐牧师就说他一生不收回，我们也看到他到老仍在竭力的奔跑。我自己也是这样，其实我是不太愿意在讲道当中讲很多个人见证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见证 并不是很重要的。然而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如同刚才我们说到亚伯拉罕被上帝从乌尔呼召出来的一样，我们听到了那样一个召唤。这个呼召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不管是像我被呼召出来做全职的侍奉，还是各位被上帝用那一个天上的声音呼召出，从世界当中被呼召出来过一种分别的圣洁的生活，你们都是圣徒。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圣徒的身份，我们常常想回到进入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这都是其实都是对这个呼召的回应。然而呢，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个圣徒的身份，有时候会陷入到人的纷争当中，这是很遗憾很可惜的事。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因为今天这个前面讲的比较多，那我们就用节省一点的时间来分享第二点和第三点。第四节开始到第七节，保罗提到了属灵的恩赐。其实呢，从在原文里头看，这第四节到第八节是一个长句子，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在读第四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不太能够清楚地看到他这个逻辑上面的关联，但是在保罗他这个希腊语的写作里头是一个句子。这是我在预备讲到的时候通常会把原文的结构给他分析一遍，以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圣灵所漠视的这个意思，它的重点在哪里。所以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就奇妙地看到圣灵漠视保罗写下这个段落的用意。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个问候提醒兼顾哥林多教会他们圣徒的身份，那从第四节开始保罗开始为他们献上感恩。感恩什么呢？感恩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大有恩赐的教会，虽然哥林多教会的现状是他们对恩赐自满，以恩赐自夸，甚至滥用这些恩赐，但是保罗为他们献上感恩。为什么为他们献上感恩呢？因为这些恩赐是从上帝来的，是从主耶稣来的。好，我们看下一章 slide， 这里头有四个点，我们快快的过一遍。第四节讲到了恩赐的来源，保罗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这个恩惠呢，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charity， charity 就是英文这个 grace 恩典的意思。他说这一个保罗在强调恩赐的时候，他先提到了神的恩典。好，如果第七节说以致你们的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这个恩赐呢，就是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这个属灵恩赐的这个词 charismas， charismatics， 这个词的词根它是来源于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会看到保罗是把恩典，特别把恩典跟恩赐放在一起讲，来强调属灵的恩赐来自于上帝他自己的恩典，这是恩典的来源，恩赐的来源，它是在基督里面所赐的恩典。第五节是在解释上一个句子，又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表示保罗看到的一个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的现象，就是哥林多信徒他们是凡事富足的。那这种凡事富足特别的体现在他们的口才和知识的这种恩赐上面，他们的知识丰富，他们的口才辩才流利，都是上帝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赐下来的。所以保罗要为了这样子的富足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恩赐。第六节呢，提到了这些属灵恩赐的作用， 他说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为基督做的见证，这个 是在翻译中文版本的时候为了意思的完整它加上去的。那么在原文里头它是在强调一个这个正如这个连接词，它是在强调一种平行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属灵恩赐的作用和使徒在你们中间的见证它的作用是一样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头做了很多的见证，而且上帝在你们当中赐下了很多的恩赐，这些的恩赐特别的体现在你们的口才和知识上面，目的它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就是使你们心里得以坚固，这是神的心意。虽然哥林多人滥用了这些恩赐把它用来自夸，但是保罗说，保罗提醒他们说，这你们的恩赐和使徒的见证是互相配搭的，这个恩赐和使徒所传讲的真理就是充充满满的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在你们当中，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教会就是一个好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很多的恩赐，对不对？我们中间有音乐的恩赐，我们当中有文学的恩赐，我们当中有洞悉人性的恩赐，我们当中有博闻强记的恩赐，以至于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恩赐大到其实我们都可以给每个人起一个绰号，叫做神行太保，或者叫做这个像我的孩子那个欣欣，每次他长得很白，在洗澡的时候我会说你这个像水浒传里头的浪里白条，那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都是这样一个大有恩赐的人。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些恩赐 和我们领受的真理一起来搭配，一起来做基督的见证呢？就是值得我们去扪心自问的。所以第七节讲到了属灵恩赐的目的，就是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这里呢我们展开讲的话可以说很多，它体现了一个恩赐在这种末世底下的一个作用。那我不打算把这个话题往深里头讲，但是讲到属灵恩赐的话，我们看我提两处的圣经。主耶稣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他其实提过两个比喻，一处呢是在马太福音，应该是25或者27章，我没有把这个经文的出处列下来，不过就是那个大家都很熟的，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那大家也都熟悉这个比喻他的结局，对吧？三个仆人用他们不同的恩赐去做事情，最终能不能换回这个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不能，对吧？这是恩赐不能够决定这位外出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这是主人自己的主权。但是主人外出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善用我们的恩赐？是要的。那么如何善用我们的恩赐呢？就是在为不在的那位主人做见证。这是要不要用恩赐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滥用恩赐的问题，这是另一个主耶稣的比喻，就是同时记载在马太马可跟路加福音当中那个凶恶人户的比喻。这两处的比喻其实都跟属灵恩赐有关，那时间关系我不把它展开来讲，就是那个坏的仆人是滥用恩赐的仆人，那么在不坏的仆人当中有不用恩赐的仆人，也有善用恩赐的仆人，那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来扪心自问。其实属灵恩赐还跟教会的职分有关，我其实很想讲这个，就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时间关系我先放在这里，好，我们有机会在后面的讲道里面把它展开来讲。还有以及今天我们在悔改的经文里面提到罗马书12章，都是圣经里面特别的讲到属灵恩赐的这些关键的经文，对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考虑敬拜的次序和属灵恩赐问题的时候， 需要把这些经文都关联起来，我们把它解开，会回答很多我们对属灵恩赐的一些疑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思想上帝给你什么恩赐，你要如何用来见证他，等候他的到来。那我也在此自己扪心自问，我的恩赐是什么？我的恩赐就是传道，用这种中国人的敏感去指出中国人的罪，用中国人的文化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当以弗所书那段经文里头讲到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把各样恩赐赏给人的时候，大家这样去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升上高天，掳掠了我们这些原本与他为敌的人，然后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如何用自己的恩赐来建造教会呢？如果我们的心不对，任何的恩赐都可能会有副作用。我们再次互相的提醒跟谨记，我们是谁？我们是圣徒，我们是圣徒。好，第三点，最后一点，第八节到第九节，其实像刚才说的，那第八节其实是属于第四节开始的那个长句子之一，但是因为这个意思的关系，我就把它放在最后一点 来讲。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再一次呢，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明明是很可责备的，非常糟糕，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教会，但是保罗说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无可责备。这不是对人有信心，乃是对上帝有信心，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因为他是创始成终的，他是信实的。我们是被他所召，要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耶稣基督成就的工作是一劳永逸的，他是一劳永逸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我们看 两处经文就结束今天的正道。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里是提到了这样一个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的那种那样的一个的应许。所以主耶稣已经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到他再来的那一天都要显明出来，我们也要完全。这是我们今天愿意持守过圣洁生活的动力，并不是出于惧怕和不确定，乃是出于对上帝应许的信靠。诚然我们有这样的确信，但是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基督徒是世界的榜样，是世界的光。那我们中间其实也要看到榜样的力量。那保罗就是这样一个有力的榜样，他面对一个反对他的教会，他做了圣洁的榜样。我们刚才提到复兴，属灵的复兴诚然是上帝自己的工作，但是和榜样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我们用腓立比书这段经文来思考保罗身上这种榜样的力量，他是怎么样回应他的呼召，他是怎么样善用神给他的恩赐，他是怎么样做出那美好的榜样。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给腓立比当时的众同工，我们在腓立比书的一开头会看到这封书信很特别，他是给众位监督、众位执事的，还有众位圣徒的，他特别提到了这三个称呼。那保罗在这一些众同工面前他做的榜样是什么？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他并没有说，他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圣徒，但是我们同样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保罗呢，他说他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然后保罗就提到了这个著名的比喻，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所得的赏赐。他就勉励他的听众，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是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保罗是他的勉励是直指每个人的心出发的，好，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服事的动机。然而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弟兄姐妹，原来我是恐惧战惊的，我不敢讲这句话，说你们要效法我。可是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我也听到这次就是唐牧师的榜样，他也可以这样说，你们要效法我。愿大家都有这样的样式，可以存着坦然无惧的良心和平安说，你们要效法我。好， 我想这句话的时候， 我其实想起了很多人，那避免说变成了一个高举人的讲道，我就不把这些我所敬佩的牧者，这些的先贤他们的名字一一的念出来，但是我的 脑海里会有很多温暖的形象出现，他们都配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就是你们要效法我。愿今天，我们今天这个很多年以后，我也希望说我们中间有人也可以想起我。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用你那恒久不变的福音对哥林多的教会说话，也对我们今天你所爱的百姓属恩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来说话。求主你使用你今天的话语，帮助我们想起你对我们的呼召，坚固我们在基督里 圣徒的身份，叫我们可以明白你赐给我们的恩赐都是从基督里的恩典而来，为了要见证你的福音，为了要成就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也求你把你那死里复活的灵在我们心里继续的鼓励我们，坚固我们，在你美好的仆人身上我们看见榜样，我们在使徒保罗身上看到了榜样，我们在唐崇荣牧师身上看到了榜样，也愿主你使我们成为别人的榜样。谢谢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善这样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谢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